圣姊妹平安，
欢
迎今天早上跟大家一同的分享神的话语。刚才我们所念的圣经诗篇，诗人第一句说话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住？”诗人在自己的心里面向自己的心讲话，他这个讲话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埋怨。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呢，很多时候都不受我们所控制的。你越是叫他不要往哪样想，他反而偏偏要往哪里去想。有些人告诉我，有时候整个晚上都睡不了觉，人呢就疲倦到不得了，但是那个思想呢非常的活跃，不停的想，有时候甚至有大量的负面的情绪轰击着我，走不出来，一个晚上都睡得不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有没有人看过这幅图啊？这个画，你记不得谁画的？有没有人知道？有人知道啊？这个画，这个人呢就叫文哥啊。这个画叫什么名字？有没有人知道？有人知道啊？这个画的名字叫《我是谁》啊。他就不停的思想我是谁，忧闷、忧伤。每一个人都可能发生的，很多时候只是程度的不同，它的原因有很多的原因发生，很多时候也是心理上的因素，也有这个生理上的因素。无论什么人，一生人里面总会有忧伤的情绪、忧伤的时刻，心灵里面被大量的负面的情绪所影响。我们每个人都有情绪波动的时候，遇到不开心的事情、不如意的事情，我们情绪很多时候会变得很低落、郁郁寡欢。但是这个不一定是忧郁症，很多时候经过一段的日子，事情已经过去了，淡忘了，忘记了，你可以回复原来的心情，那个是非常正常的。什么是忧郁症呢？忧郁症就是真正的忧郁症，是情绪呢很低落的很长时间，非常的剧烈，甚至无缘无故的发生。很多时候有些人呢对任何事情、任何人都没有兴趣，思想迟钝，感到全身都不舒服，一天到晚呢的担心自己呢不知道哪里有病，可能这里不，有病哪里有病，没有胃口吃东西，晚上睡不了觉。有时候睡得着，但是睡了一两个小时之后呢，醒来之后就从此再睡不了了。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很多时候，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呢自责自罪，常常感到有羞愧，觉得自己很痛苦，很痛苦，很凄凉，常常唉声叹气，对人对事没兴趣，没希望，没意义，没有价值。这样的情况每一个人都不同，有轻重之分，严重的影响你的学习，影响你的工作，影响你日常的生活，影响你人际的关系，也会年年月月的影响当事人，越来越深，越来越重，最后有些人更厉害的，甚至有自杀的倾向。 一方面呢，这个忧伤的心灵呢，根据这个统计呢，就是影响这个女士是比较多的，每十个人有忧郁症里面呢，好像有八个人呢都是女士，都是女生，有一次我在中国大陆就讲到，哪个教会就比较大，几千人的教会，我讲完到之后，主任牧师就请我说一个房间，他说你为病人祷告，哇，我进到了。这个房间里面吓我一跳，差不多有100个200个都是女的。我问他们，我为你祷告，你说告诉我什么病？每一个人都告诉我忧郁症，忧郁症，忧郁症。我说那不是这么多人忧郁症的啦。你男生你听到这个呢，你也不要太高兴。你说哇，王的长老今天讲到是讲给女生听啊，不是，为什么呢？大部分有忧郁症的人呢都是女生，10个有8个都是。但是呢，研究也发现呢，男士假使有忧郁症的话呢，他的死亡率呢比女士高10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女士呢，她一天到晚都说我要死我要死，一时间死不了的。但是这个男生呢，他有很多东西在里面呢，他讲不出来，也不会告诉人家我有忧郁症，他不会告诉你，但是他真的是计划他去死的，真的死得了。所以呢，男生们你们都要小心你真的有忧郁症的话，你告诉人家呢，人家可以帮助你，不然的话呢，就这个统计就是说死亡率呢，虽然女士有80%是女士，但是男士的死亡率是高10倍，这个是medical statistic。有些人说，哎，这个不伪的。下个 slide， 这个是你们的这些人有忧郁症，我一天到晚都高高兴兴的，我不伪有忧郁症的，这个不关我事。那么我就告诉你，你这个人真的厉害，你比耶稣基督还要厉害。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怎么讲呢？圣经上说，耶稣基督带着彼得、西比他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他就是要上十字架的之前呢，耶稣基督呢，上个礼拜复活节了，就忧愁，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面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跟我一同的警醒，你耶稣基督呢？他的生命里面在世的时候也有忧伤的时刻，所以，但是耶稣基督呢，他愿意跟他的门徒分享他自己的心，我一同的祷告。失败的人为忧伤，成功的人呢，一样为忧伤。只要你是人，你一生人里面多多少少都总会有一些忧伤的时刻，耶稣基督都有但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就是他有忧伤的时候，他愿意跟他的门徒分享。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学习怎么好好的处理好积极这些很多时候有的非常的负面的情绪。凭着圣经的真理，我们要学习怎么面对忧伤，学习如何胜过忧伤，不要被这些负面的情绪打倒。你假使你能够胜过忧伤的话呢，不但能够帮助你自己，也能够帮助受到同样忧伤伤害的人。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呢，就约先知以利亚，我可能是整个旧约圣经里面所有历史中最重要的一位先知。因为主耶稣在登山的时候，旧约登山边上的时候，旧约的两个代表的人物，一个就是代表律法的摩西，另一个就是代表先知的以利亚。当时的这个以色列国就是信行就是敬拜偶像巴利，到处都是巴利的庙宇。阿哈 王手下除了有一关的军队以外，他这个皇帝的手下有450个先知，他自己的王后也识别了，圣经说他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人，手下也有400个先知、这些先知400个都是敬拜偶像巴利的先知。这个王后耶洗别呢，他就下了一道命令，他说天下所有的先知只要不拜巴利的都要杀掉，所有的敬拜耶和华的先知就逃跑了，有的逃到不知道什么地方森林啊、山啊什么的逃跑，只有一个人没有逃跑，就是这个以利亚，只有一个人。那么呢，我为什么为什么我放这个字呢？啊，我有时候看这个中文字呢，啊，很奇怪啊。你看这个《列王纪》上19章呢，你假使不明白这个背景的话呢，你也要看18章。你看18章呢，就用这个中文字。这可以代表18章讲什么，就是一个什么的中文字呢，就是一个灵这个字啊。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字呢，上面有一个最上面那个是什么字，
鱼
啊，不上面，最上面，上面是鱼，下面是什么，无是什么呢，无呢就是一个人，一个人呢就穿的头上要戴一些帽子啊，穿的衣服怪怪啊，鞋全身都怪怪的。其实这个无呢就是 peace， 就是这个管理宗教的人，你明白吗，无私嘛，对不对，宗教的人。这些人呢一天到晚呢就很多嘴巴的都讲话的，所以三个口，好像我王的长老一样讲。那么呢你这个人灵不灵呢，就看天有没有下雨。下雨你就灵，不下雨你就不灵，你明白了吗？所以十八章就是说450个先知，就450个无，就不停地讲话，讲了一大堆，天上一点雨都没有，不灵啊，你明白吗？但是这个以利亚一祷告，雨就下来了。18章，当时这亚撒王就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哇，你这个以利亚厉害啊，这么灵。于是他就下令把所有拜巴利的先知450个，都是嘴巴讲话厉害的，都怎么样，杀掉。人生去到这个时刻，可以说是以利亚人生的顶峰，大获全胜。但是很奇怪，就是他最成功的一刻，圣经说为了这个耶洗别这个女的王后一句说，这个以利亚就心热极到的恐慌里面，非常的害怕，非常严重的忧郁症，甚至到一个地步，他差不多说向神说，哎呀，死掉算了，向神求死。下一个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中文有这么好的啊，用中文字解释圣经都可以了，真的灵啊。他为什么我说这个人呢有忧郁症呢啊，这个很 typical 的呢，他讲什么呢，他说我呢为神大发热心，我做了这么多事情，以色列人你背弃你的药啊，很多有忧郁症的人都会说呢，这个是这个人呢背叛我，哪个人背叛我，这个人对我不好，哪个人呢天天的跟着我，这后来就都是常常都是讲这些话的啊。为了你的谈用刀杀了你的甚至都不可能啊，然后只剩下多少个，只有我一个啊。所以呢你也听了，全世界所有有忧郁症的人都说了，全世界最可怜的人是谁，就是他自己，只有我一个人，一个人我多么可怜，他们还要拿我的，要承受我的命令，我多么可怜 啊！所以有忧郁症的，很多时候就觉得自己很可怜，觉得自己很孤单， 可能人家都背叛自己啊，强烈的这个恐惧感。嗯，还有呢，你这个留意刚才的那个圣经呢，你们看一看刚才那个圣经呢，第19章第10节 verse 10 and 第19章 verse 14，很长的两节圣经，你有没有看到这两节圣经有没有分别的？10节跟14节有没有分别？有没有分别？没有，完全一样的。你有没有看到有忧郁症的人呢？你跟他说什么呢？他都给你一天到晚就是不停的跟你说，我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我人家怎么欺负我？然后过了一点日子，最近怎么样？我怎么可能？我人家怎么欺负我？还是有没有变？没变。他就是好像这个思想呢，进入了一个什么死胡同啊？你们这北京人知道了，死胡同就是什么呢？就是进了里面的时候就走不出来。啊，一进里面容易，但是进来就走不出来了。这个以利亚当时呢，就是神就说：“你以利亚，你在这里干啥呢？你干什么呢？”他就讲了讲了，接着圣经十节呢，就可能我就是圣经里面其中一节最长的了。哇，我多么可怜！看到神迹奇事，看到很多神的作为，然后问你在这里干啥？哎呀，我可怜，我还是真的很可怜。他们还要承受了没？有没有变？没有变。但是今天啊，当时这圣经就是不能太长了，讲了两次。其实假使你有机会看到以利亚你在这里干啥，他跟你讲第3次第4次第5次，有没有变？没变。人生去到这个地步，就是他的思想呢已经进到哪一个地步里面呢，不能走出来。有时候有没有试过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为一个事情呢，哎呀，思想，我说神啊，我不要思想这个了，但是他就不停的，你积极着疲倦的不得了要睡觉，但是这个思想呢就是在不停的叫在你的脑袋里面转来转去，你真的是要说我的心啊，你为何这样，我要睡觉啊。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啊。对了，很多时候啊，我们的思想忧郁叫人头脑不清醒，忧郁叫人害怕的他不害怕，不应该害怕的他害怕的不得了。下个 next 啊，哦，这个是忧郁呢叫人呢，就是到最后最强烈的时候，就差不多什么都放弃，要了你的命啊！有没有看到这个？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是什么话？没有啊，这个是Van Gogh。对哇，就是刚才的那个啊，他哇哇很厉害啊，他就是哇这个麦田里面啊很多黑色的，就是好像乌鸦吧，他这个哇就是说麦田的乌鸦，他哇了之后回家过3天，又跑到这个地方，然后拿一支枪就对准自己的脑袋就自杀了。他为什么要挖了这个娃在这个麦田里面自杀，我不知道，但是他当时有时强烈的忧郁症。 next slide 这最后啊，忧郁叫人失去这个生存的意义啊，忧郁叫人逃避啊，求死啊。所以他当时这个以利亚对神说，哎呀， I give up， 我这些人都这一天到晚就害我，我不住了啊！圣经说他求死啊，罢了，求你取我的生命啊！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其实你不要胜于你的列祖，为什么要求死呢？我都莫名其妙啊！我每一个人都不胜于我的列祖了，列祖这么厉害啊！但是他就是这样子，这世上就是 往这里去啊。OK, next slide. OK, 其实呢他是因为一句说话害怕得不得了，你看刚才的圣经。这句说话其实是谁讲的，这个女的王后讲的。其实这句说话呢，我看这个说话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呢，其实应该害怕的是耶洗别，不是以利亚。他自己就就没有好好的分析人家这句话，就是害怕呢，因他的头颅不成神。为什么呢？第一，这个耶洗别呢，其实心里面非常害怕，他自己不没有那个胆量去见以利亚啊，他就差遣你们去，你们见见以利亚，然后告诉他啊，明天啊，差不多这个时候，我要杀你。全世界没从来都没有人一个人要杀另外一个人呢，给他24小时通知的，没有的。我要杀你，我就现在杀你，我给你24小时的通知，直接就告诉你快点走吧，我怕你怕得不得了，你明白吗？还有就是呢，啊，我不是像那些人的圣灵一样，愿神明重重的刚将罚于我。他为什么讲神明呢？我看这个真的可笑的很。他拜的是神呢，叫巴黎嘛，一天到晚就巴黎嘛。他们为什么他不说愿巴黎的重重干活于我呢？他讲不出声。为什么呢？因为前一天晚上巴黎的先知每一个450个都杀掉，因为他们不灵嘛。你不能说巴黎的重重干活，他讲不出来。那么为什么他不讲耶和华重重的降服于我？耶和华又怎么会听你一个耶洗别去杀死自己耶和华的先知？这不可能。所以他这个耶洗别在想来想去，想不出一个神偶像的名字，因为他讲话就好像是神明种种的，他其实都讲不出一个名字出来，你明白吗？他害怕都不得了，连名字神的名字都讲不出来。还有就是只要害怕的人呢，讲话才说神就做我自己。你不害怕，你不会讲这些话的，就是因为你害怕，你就讲一些话才就做自己。这个以利亚当时呢，就没有好好坐在那里思想为什么他讲这个话。其实那个时候真正害怕的是耶洗别，不是他。但是为什么他害怕呢？因为他由于他在人生的高潮的时候，他就是就害怕了，有一个忧郁症。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掌管万事的神，很多时候我们听了一句说话太紧张啊，就没有好好思想啊。其实我们知道啊，一时间呢，天是不会塌下来的，我们只要好好冷静的思考，把所有生命里面遇到的事情呢都交托神，好好的祷告。世界上其实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可能事情过去之后，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思想到当时我为什么这么笨，就是太急了啊。忧郁叫人放任害怕，处事糊涂啊！忧郁叫人呢，当时呢就想没有好好的想清楚。天啊，有一次呢，我们中国大陆有一个小平同志啊，他有一天讲了一句话，说：“你为什么？”人家问他，他说：“天塌下来我都不怕。”人家就问小平同志，为什么天塌下来你都不怕？小平同志就说，天真的是要塌下来的话呢，就由那些高个子顶住吧。所以我们都是不要害怕，神会祝福我们的生命，神会保守我们的。以利亚当时只要好好的坐下来思想耶洗别为什么这样讲，其实他就明白了。耶洗别比他更害怕啊。Next slide。哦，他刚才的那个啊 ，OK， 忧郁叫人这个害怕、慌乱、处事无途。圣经说他将仆人留在哪里，自己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其实没有好处的啊。多一个人，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总是多一个人帮忙啊。这圣经说他把仆人啊留在哪里，自己啊走了一夜的路程。他旷野呢有野兽，有很多危险的事情，多一个人总是好吗？为什么把仆人留在哪里呢？他原来就是没有好好思考。方丈处事无土，传道书怎么说呢？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个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但是要是其中一个人跌倒了，这个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要是孤身跌倒没人扶起他来，这个人有祸了啊。这个我们 就看到了啊。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有发生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很多同伴的啊。这个伊利亚不是为什么软弱就把这个他的仆人就留在那里自己一个人跑了，在旷野里面跑了一天，其实没有这个睡觉啊。 Next slide。 现在我们从圣经看，一个人呢有这个忧伤的时候，神怎么医治他啊？有啊，神的医治是什么呢？第一样啊，神说看到他在睡着了啊啊，有个天使把他起来吧，吃东西啊。他看见旁有一瓶水，有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原来呢，所有有忧郁症的人呢，我们首先要照顾的呢是他身体上的需要，一定要有充足的睡眠跟休息啊。提供他身体所需的食物啊啊，基本的需要啊，提供他正常的饮料，正常必须的药啊，咀嚼一次不健康的代替品啊，懒药、香烟、烈酒啊辛辣的这食物都不要。我们要照顾他身体的需要啊发现呢，忧郁症的人呢，主要从三方面帮助他们，就是生理上、心理上、心灵里面都要帮助他。要他不要停药啊，要充足的睡眠、充足的休息啊，要满足他身体里面最基本的需要。因为满足了之后，我们才从这个心理上跟心灵上入手。一个不吃药的病人呢，常常失眠的病人呢，无论你给他多少辅导，心灵上、信仰上给他多少counseling 呢，很多时候是徒劳无功的啊。所以很重要啊，神的第一不是搞其他，就是要吃药、吃正常的吃东西、吃好的东西啊，正常的喝水啊。这个圣经说给他，当时这个天使给他烧炭火烧的饼。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哪一天我问我老婆 Woodfire Pizza 是什么来的，他告诉我 Woodfire Pizza 是很 high quality 的 pizza， 只有一个特点，就是很贵，比普通的端面都贵很多就是说了，就是给他最好吃的东西给他有休息给他喝水，给他正常的肉第二，给他充足的休息之后，要有适当的运动很多时候你忧郁的时候呢，喜欢就是带气瓶但是很多时候就是抽烟就是喝酒这些呢兴奋剂，所有这些东西呢，有时候有一些短暂的功效，但是长远来说是更加解决不了问题，可能有更严重的后果，更难治好忧郁症我为了这个问题呢，就是网上看了很多呢，就发现有一个差不多所有人呢都说，原来有规律的运动有助于增强自我价值，减轻那个压力，帮助睡眠原来你没有压力下的运动呢，可以在身体里面产生三样东西，就是 中文叫多巴胺、安多芬、血清素，这些都是一些 antidepressant。你经常的运动，所以我告诉你啊，一天到晚去gym运动的人呢，很少有忧郁症的。你一天到晚打鸡在家里，你就忧郁症了。你没有运动嘛？你去就是的，这常常运动呢，哪些人没有忧郁症啊？我一个礼拜打三天的这个乒乓球，每一期都三个小时。我发现呢，我打球的那三天呢，睡得特别好的，没有打球那三天呢，就是睡得不好。但是我保证你常常运动呢，特别是女士很少去健呢，那些女士很比较少忧郁症的。这个是真的，就我为了这个就是查考网上他们就是有，所以呢耶和华神就说起来走吧，走40天啊，里面所有的 antidepressant 积极的自然的都出来了啊，走40天呢，那么就神的医治是先从这个 physical body 去医治他。下个 slide。然后他进了一个山洞里面，就在洞中耶和华能够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叫他的名字，给他感受到是尊重而不是责备，接纳他心里面强烈的因为他心灵里面已经有很强烈的自卑感、自尊心。请记住，有忧郁症的人不是一个编号不是一个户码，是一个受神所尊重、受人所尊重的人啊。很多时候我们对忧郁症的人呢，每一个人呢就当他是个编号、一个户码、一个麻烦的居住者，得不到作为一个正常人的尊重。神的呼叫他的名字，我是做医疗的，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医疗呢，那些护士都说了，43号床今天晚上要吃什么药，53号床要进手术室，是这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户码，你明白吗？做医疗工作很多时候就把人放成一个户码，但是我爱一个人呢，就叫他的名字。耶和华神没有说第84号先知以利亚你过来，没有，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尊重他，他叫他的名字，你得让他感受到他，你是关心他，你跟他有 personal relationship， 以利亚，你明白吗？所以呢，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喜欢的，我们不喜欢有忧郁症的人，因为这些人很麻烦的，我们一天到晚的讲同一句说话就麻烦嘛，对不对啊？我们就把他当成一个病人来看，神没有，神还是爱他，呼叫他的名字，耶稣基督怎么讲呢？耶稣基督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所以呢。耶稣基督说，我要叫我的羊的名字，不是叫户码，我的羊就来了，他听到我的声音他就来了所以我觉得还是教会呢100-200人就好了，不要太大的教会，你3000-4000人你叫全都怎么每一个名字都记得下呢？每一个人都叫个户码，你明白吗？真的是关心这个教会呢，其实100-200人就够了，你找个几千人的教会，每一个人就真的是变成一个户码，没有名字的，你明白吗？也神不会这样，他还爱以利亚，呼叫他的名字。Next slide。神说神的进去以后，就对以利亚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呢？”神在这里呢，给这个以利亚讲话给他机会讲你在这里做什么呢？其实神没有开口，神知不知道以利亚会讲什么？一定知道嘛但是他还是给他机会，你讲。你其实第二次又在问神，你在这里干什么呢？其实神当然知道他会讲但是他还是给他讲。还是你，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要做这些人的聆听者，你要聆听他们。其实我很佩服，我是很喜欢讲道，但是我不是牧师。为什么呢？我没有耐心， 我他们呢一天到晚讲这些呢，我里面就说你讲了一次了，讲了两次了，还要讲吗？你明白吗？但是还是要讲嘛。有些他讲了之后，他讲出来之后呢，就把他里面的什么压力都说出来了，你明白吗？所以神虽然知道他，神没有问都知道他，因为这样子讲，他讲了圣经里面最强的解释，你说哎呀，我很可怜，可能一大堆，但是还是给他机会讲。我自己的研究啊，其实你全世界的研究，这个女生的寿命给男生，女的寿命给男生一定只高几年的，你知不知道？全世界都一样，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呢？我知道，因为女生呢，她有什么里面很多东西呢，她就讲出来。所以呢，原本是内伤的变成外伤，没有那么重了。他长一天长长长长，长了之后呢，内伤变外伤，男生就不伟了，他就什么在里面就在里面，所以命就寿命不长啊。内伤嘛，内伤很伤的嘛，对不对？所以你想男生你们想长命长一点就还是要长，但是不要跟牧师长，牧师太忙了，跟神长。祷告，好好祷告。我们的神呢，是听祷告的神。你虽然每一次讲来讲去，广东话就是讲来讲去我不知道普通话怎么讲啊，广东人就明白我讲什么了。讲来讲去，其实我是神，我真的是不喜欢听你们的祷告，因为你讲来讲去都是，你讲了几十年都是那几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但是你这样跟神讲呢？神听的啊，我们很多时候就不喜欢听，因为我没有来到这里，我这里讲什么了，又为什么要听？神听，神还是要问，神是还是要听啊。那么呢，有时候你严重的时候，你要见什么 counselor 啊，要见什么 psychiatrist 啊，要见精神科医生，他们听不听？他们都听，但是他们听之余呢，就在这里放一个钟，每一秒钟的收钱，对不对？神，我们的神不收钱啊。所以当然 see psychiatrist good, see counselors good, 当然好，但是他收钱的。其实他是一面收钱一面真的有没有听你呢，我也不保证，因为他一天到晚听了很多了嘛，对不对？我不保证，但是钱一定要收，有 Medicare 都可以。但是我们的神，他圣经说只要你跟他祷告，他怎么样？他就听你的祷告，没有不耐烦的啊，就听你的祷告。当然你说神听都不够，你要找牧师听，那么你也可以了啊，找牧不要找我啊。 next slide 啊，祝他刚才那两个啊，祝他的聆听者尊重他的感觉，给他充分表达自己痛苦的机会。Next slide 啊，还要神怎么样把他放在一个山洞里面，就是洞中耶和华领着他哈、啊，把他放在一个自己认为最安全的环境，保护他，给他心灵里面有一个安静、宁静的环境去思考、聆听神的话。啊，很多时候我们太忙了，没有时间就是真正静下来去听神的话。所以我们的祷告不是就一天到晚就不停地讲你的东西，有时候我们的祷告也是聆听神的话。 Next slide 啊，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让他尝试从自己安全的地方走出来，但是还是在神所保护的环境里面，看看神的大能的作为。啊，他有时候要一步一步慢慢的要适应啊，这个外面的世界。很多时候，我看这个香港有时住这些有精神病的人呢，他们离开医院里面呢，就要到一个叫中途的 素食，就是都、就是先保护过一段日子才到 society 里面。很多时候中间，但是很多人不高兴嘛，你这些人呢，就在我被压着不好嘛。但其实这是很需要的，你明白吗？他不能一突然这样子，一好就进入社会里面，一时受不了。神的这很奇怪，很奇妙啊，他就给他慢慢来，一步一步哈、啊。你原来就是在山洞里面，然后就走出来啊。给在我与你同在啊，在我旁边，你再看看啊，给他对自己对神有更有信心啊，去走前面的道路哈。Next slide. OK, 这个神呢，那时候圣经说你出来站在上帝的面前啊。然后圣经的这个圣经呢，我想了很久，这个很奇怪的一节圣经，为什么呢？那时候耶和华从哪里经过啊？然后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散碎石，耶和华却不在其中。风后有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你有没有人看到这个圣经的矛盾啊？有没有看到矛盾的？但是我说，那时候王长老从哪里，从 Canberra 哪里经过，但是王长老可不在 Canberra， 矛盾不矛盾？矛盾不矛盾？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啊，为什么王长老从Canberra 经过，王长老的不在 Canberra？ 这个我想了很久。你记得什么原因吗？当然，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很多，我们很多在座里面都是中国大陆来的，很多至少都是无神论，这个世界没有神的，对不对啊？没有神的啊。但是我们基督徒呢，一天晚上就说这个世界有神的，有神的神迹奇事嘛，就是。但是那些不相信神的人就说不是，这是自然的现象，不是山崩啊，什么什么大风啊，地震啊，有火啊，这是明明是神迹奇事嘛。不，神不在其中。所以其实神在不在其中呢，不是真的是神不在，就是人的心里面，你因为有就有，你因为没有就没了，你看不到吗？你明白吗？这个自然的现象，人家很喜欢这样去解释神是不在其中。其实神当然是在其中呢，但是他看不到，神迹奇事他看不到，他说这是自然的现象。但是我们相信神的人，我们知道神是在哪里经过，神是在所有这些看来好像自然的现象的东西，其实神在哪里经过，神是住这个，在乎你相信不相信。人在腐烂里面，在狂风暴雨里面，在地带震动的时候，很不容易看到，不容易看到神的同在，也不为感谢神。但是腐烂不是永恒的，它有尽头的时候。在狂风暴雨之后，很多时候事情过去之后，我们会听到一些非常微小的声音，其实这些声音是最宝贵的。当一个犯奸淫的女人被众人指责的时候，当每一个人都离开的时候，你听到一句温柔的说话，我也不定你的罪，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 当在伊甸园里面，圣经说天起凉风，亚当夏娃在拼命躲避神的时候，伊甸园里面有微小的但是非常温柔的声音，你在哪里？弟兄姊妹，人生总有风暴，人生总有苦难，人生总有这些那些不如意的事，重要的是经过这些不如意的事之后，你有没有听到微小的声音？这个最重要。你听得到的话，你就好像受了苦难，你交了学费，你学到了一些功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很多时候心灵里面都有一些微小的声音。 我个人来说，我非常宝贵这些心灵里面神跟我们讲的微小的声音。美国第司令number 16的 president 啊，第十六个总统，可以说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做得最好最伟大的总统。他这个总统，他顶着南部大多数的保守的势力，甚至不是内建去解放黑奴隶，他受到很多人的尊崇啊，你们都知道这个就是林肯啊。其实没有他呢，我们今天的这个什么奥巴马总统可能是千千万万的黑人奴隶其中一个，还是不可能做总统。但是其实你知不知道，这个林肯呢，假使生在今天的话呢，很可能都会很多人都认为他最不应该当总统的。你知不知道他有他恩恩的意愿啊，除了他的念上有人认为他有史来最难看的总统之外，其实我们所认识的他呢，他有强烈的忧郁症，他年轻的时候常常有自杀的念头到了成人的时候，他经常在公众场所里面，在众人的面前无缘无故的掉眼泪的有时候因为他这样掉眼泪呢，把人家都感染到跟他一样，心里面非常忧闷，非常烦躁当他第一次初恋的成人呢因为病去世的时候，这个林肯呢性格大变性情大变，他经常带着一支枪随时准备自杀，他的朋友也非常的担心他，轮流的看着他，期望他防止他有意外。之后他找到一个新的女朋友之后呢，正在谈婚论嫁的时候，但是女方的家长呢强烈的反对又分手。在他最悲痛最悲伤要自杀的时候，他正要自杀的时候，突然间在他心灵里面有一个很微小的声音跟他说，你就这样死去发得来吗？他原来你为什么不生存的好一点，向阳一点呢？他原来对基督教原来有很怀疑的态度，但自从那一刻里面，他开始看圣经，开始寻求信仰。他从那一天开始，天天读圣经，祷告。 神成为他的依靠，神帮助他从忧郁症走出来，他发奋逃强啊，用自收，已经成年人了，可能三四十岁的时候，用自收的方法好了这个律师的牌照啊，好了之后，他发奋逃强，要当国委的议员，最后更加成为成为美国的总统。有人认为林肯的一生不单只是伟大，更伟大是克服了忧郁症，也能够成为伟大的总统，因为知道自己有忧郁症，就从此不能再靠自己的力量，唯有单单依靠神，单单依靠神的力量，神就为他成就大事，成为叫他能够完全的依靠神，做他余生的工作。 OK, next slide。 还有神怎么帮助这个以利亚呢？他告诉他，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还未曾上巴黎屈膝，未曾与巴黎称罪。在以利亚的心里面，他就认为孤单的不得了，全世界最可怜就是我啊！每一个人都背叛我，每一个人都要杀我，很孤单。你只要帮助这些人，其实不是，要他知道他一点也不孤单，有庞大的系统去支援着他。很多时候有忧郁症的人呢，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孤孤单单的感觉的，觉得全世界都离他而去，最亲的人呢都背叛他，只有他一个人的面对，多么的可怜可悲。其实不是，你告诉他，像你一样不拜巴黎的，不向巴黎取师的，不跟巴黎称嘴的，有吃吃的人就多，你即使不知道，你不认识不等于没有。这吃吃人神暂时留在后面，在适当的时候神是为叫以后我们看到适当的时候，神就叫这7000人先去站出来，去抵抗那邪恶的势力的。 Next slide。 然后神就怎么讲呢？跟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去，到了那里又告哈舍做亚兰王，要告林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告埃布以尼米阿撒拉人撒法的儿子伊丽莎做先知。我看到这个圣经的时候，我最奇怪是什么呢？你看不看到？他说你告，他是以色列人嘛，他告以色列的一个王啊，这个一点都不奇怪。但是告亚兰王啊，是敌对的嘛，对不对？这。但是这个亚兰王呢，就是之前呢看到他这个能够在天都听这个人呢，所以哇，就是雨下来呢，杀死了450个先知呢，所以当时在中东地区呢，这个以利亚就成为无论什么国家就把他认为是最高的一个宗教的领袖。所以呢，连对方亚兰王的王帝都请以利亚你来告我吧，你明白意思啊？你以色列人的我不习惯，做了之后呢，还要告啊训练另外一个先知啊以利沙，叫他训经啊。什么是最好的治疗？忧郁症的治疗呢，就是重新站起来。去顺服神，去积极的去侍奉他。假使你真的是侍奉神，你太忙呢，你没有空去忧郁的，我告诉你。你就是因为一天到晚打击WeChat 呢，你才忧郁，你明白吗？啊 ，WeChat 就是了。你一天到晚忙的侍奉神的话，你没有时间去胡思乱想，没有时间去忧郁。神就是叫他忙得不得了，他要住这个宗教的整个中东地方的宗教领袖，还要叫他训练以后人一个以利沙来代替他。 忙得不得了，我们广东话又就说话了，得闲就有空时，没有空病。我不知道普通话怎么讲，你们教我普通话，就是一个忙的人呢，不会悠悠的，忙什么我也看了，忙四公神哦，不是忙其他的，明白？香港有一个很有名气的歌声，叫天后郑秀文。2005年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经常的情绪失控，小小事情就骂人，把人家骂得狗舌人头，一天到晚就抽烟一味儿就完全不吃东西，瘦得好像一个人干一样，一味儿就拼命吃东西，就吃到了就是胖得不得了，经常一个人在家里面不敢这个公开露面，病到要寻死，情况令人非常担心。家人跟经理人想尽办法看最好的医生，看最好的心理辅导，吃最好最贵最深的抗抑郁素 antidepressant， 但是情况一点都没有改变。后来虔诚信主的姐姐邀请他到教会，后来信了耶稣。自从郑秀文信了耶稣之后，忧郁症没有了，个人的生存大变。他第一件做的事就是首先戒烟戒鱼戒酒，他的情绪稳定了。自从复出之后，连从前那些脾气都没有了。从前跟他工作的人，只要做漏一个小小一件事情，他会大发雷霆，大发脾气，但是现在他只是笑一笑就算了。信仰令他整个人宽容得多，不再执着要做歌坛的一只，反而他愿意用余下的生命荣耀神，全扬基督。他的经理人说，信仰把他从忧郁症的深渊里面叫他重新再站起来。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想到很多时候我们的心灵不到我们控制，我们的心里面忧伤，里面烦处，不知道怎么好。求主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要侍奉你，重生得力，侍奉你，忠心的做你的仆人，对抗所有负面的情绪。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来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阿们。